弟兄姊妹早晨，今天的经文是保罗第二次报道旅程的其中一站，严格来说不算一站，因为保罗只不过是路经雅典，等埋提摩太、西拉，跟住呢就去另一个地方继续的工作。所以呢，雅典这个地方呢，对保罗来说呢，只不过一个是过客的啫。类似我们在地铁、恒生银行等人一样，没有期待要好多时间花在雅典这个地方。但是很奇怪，保罗在等的过程当中呢，吸引了保罗给雅典这个地方。可能你未去过这个地方，但是怎都会听过雅典这个地方有什么特色的了。每一届的奥运，奥运的发源地就是雅典。对于我们喜欢艺术的人，又是艺术之都，甚至有些旅游的圣地，望住我就可以了，听着声音不要紧。但是呢，对于保罗来说，这个雅典的地方更加是哲学的中心。有没有人喜欢哲学的？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啊，这个地方都是出产这些哲学家的。那为什么要讲这些不识的人名呢？对于保罗这个知识分子呢，这些人物他就很有兴趣。在一个这么有文化、这么有学术、这么有知识的地方，对于保罗这个知识分子来说，他应该对这个满有历史文化气息的雅典很有兴趣。但是我们读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是不是因为这些的特色吸引了保罗呢？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的经文。第十六节他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什么啊？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了。很多人以为那些知识分子很厉害的人呢，不会拜偶像的，不会迷信的。但是我在神学研究那些的异端，哇，原来都很多高等知识分子是信那些异端的。所以你不要稀奇，知识崇尚知识的地方竟然是满城都是偶像的。所以我们就这样看这段经文，知识证明了一件事，什么呢？不等于可以帮我们脱离那些偶像的虚妄，知识不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亲近上帝。你看所罗门就知道了，他满有智慧，但是他是会离开上帝，之后有悔改不悔改，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但是回到这段经文，我们代入保罗这个环境了，为什么他看到雅典满城偶像的时候就心里着急的？我预备这段经文都看很多关于这些偶像的相，哇，是不是因为看到一些不喜欢看的东西所以他心里着急呢？还是他是为到雅典这些的灵魂着急呢？还是他是为到神着急呢？所以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保罗是犹太人，一神的信仰，是不是去到雅典这个外邦的地方，多神的信仰不适应呢？我们要这样看经文的，你要知道我们本身就是外邦人，一出世香港，哇，满天神佛的，是不是？可能小时候不知道已经直脚被人绑了一条链，不知道哪里求回来的了。你今天过来泽安这个地方，有没有数过你经过了多少的土地公啊？多少的神主牌啊？你会不会有保罗那种反应啊？ 我们一出世就已经是这样的了。这些的偶像是不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问一下弟兄姊妹，你西游记熟一点还是约伯记熟一点？我最不想你听到那两个字，梗是西游记啦，是不是？西游记讲什么的？西游记做什么？讲个和尚取西经嘛，佛教故事。我说你几熟？约伯记讲什么？不问了，不问你们了。西游记又讲哪吒，又讲红孩儿，有没有分别的？红孩儿是铁扇公主和牛魔王的仔来的。慢慢这些哪吒、红孩儿变成了道教的偶像，是道教的偶像。那圣经有没有红孩儿的？喜欢喝红豆汤的那个以扫，一出世的时候全身都红的，很多毛。你看看你西游记几熟？圣经熟不熟？你会看到这些的虚构神话人物已经深入我们的民间。最近我住的头是南区，有个孔圣宝诞，哇，整个球场就被他封了，搭那些戏棚来到庆祝这个的宝诞，甚至用一种旅游文化节去推广。哇，所以那排好多人来看这件事情。我每天都是走海边回家的，我们那边是很多船家的，船家出海就要求平安，所以我们那边呢很多的庙，很多的偶像，甚至我走海边那些栏杆呢，它有一个位置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整了个偶像，那里面向海的，而且还用石屎封实它，镶了落个地那里。而且你看到油了红色，定期都有人来清洗这个偶像。有一次这个海皮维修，见到封晒围板，还有那些转地机，我就心想会不会转走这个偶像呢？跟着完晒所有工程了，他现在还在这里。我想如果我整个十字架在这里，有人拆呢，应该很有效率的了。为什么偶像摆这么久闷埋在地下都没有人敢搞他？所以这个偶像已经成为很深入我们的民心，甚至有人去旅行去日本，其实有很多的什么祭啊、什么庙啊，你们觉不觉得一回事啊？定是要去到泰国见到大大座那些金的偶像，你才觉得有些反应呢？现在说反应，不过我想跟香港有什么分别呢？只不过我们那些小了一点，但其实满街都是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经文，保罗有那种反应，但是我们每天都见到这么多偶像，是不是已经惯了呢？有没有那种的反应呢？所以圣经讲得很好的，败坏了的人一出世在败坏的世界，对于败坏是没有反应的，这个很真实的。你成日见到那些东西没有反应的，因为一路都是见惯见熟的了。所以我们看保罗今天这个反应，这里说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我读到这段经文，我想起几年前个洪弟兄掹我去看那个不知巴士站定小巴站那里，很多被人抌了的偶像在那里，抌了啊，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嘛，就抌在那里。哇，我就看到他心里着急了。我以前搭小巴下去的，所以整天都见到的。但是保罗不止是心里着急，保罗还有行动的， 啊，我们看一下圣经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这里讲到保罗着急完之后，他去了哪里啊？第十七节开始，你留意一下圣经用个在字，他在哪里啊？会堂 ，OK， 即系好似教会咁样一个比较熟悉嘅地方。仲有咧，在边度啊？喺市上喎，同嗰啲人辩论喎。所以第十八节就讲到佢同嗰啲两派嘅学士啊有争论啊嘛。第十九节又被嗰啲人带到边度啊？阿略巴古。所以保罗不单止在会堂一个很熟悉的地方讲信仰，甚至在那些市上一个千变万化你不知道会见到什么人去讨论信仰，跟着又被带到去阿略巴古一个可以公开演说的给你讲的任讲的有人想听保罗讲的一个地方去讲。哇，保罗好犀利啊！又在会堂讲，又在市上讲，又在一个阿略巴古那里讲。但我稀奇不是他很厉害，他当然很厉害，但我很稀奇你留意读圣经，圣经很多时候的背景在哪里发生的呢？就在会堂发生的。在会堂讲到信仰很正常，但是保罗可以在路上街上讲到信仰啊，其实你看圣经不出奇的，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这个是神的羔羊，有人是听的，不是没人不理他的啊，还有耶稣在井旁可以跟撒玛利亚妇人谈道的啊，所以我们读圣经那时的人在路上思考人生是不出奇的，在路上面谈论信仰甚至辩论信仰很正常的啊。所以你看这段经文，有些人觉得雅典人是说说听听呢，好像不是很认真啊，但是你看回起码那时候的人讲信仰有没有人听啊？有人听的。你跟人谈论信仰有没有人跟你谈的？有人跟你谈信仰的，甚至有人会跟你辩论信仰的。所以换转现在读圣经真的很有趣，你回到今天你在一条街上跟人讲信仰有没有人理你啊？啊，你好像试过这样，真的没人跟你，没人睬你的，个个都匆匆忙忙忙生活啊。今晚被你看到有一个很得闲的，你走过去他睬不睬你啊？哇，我就是这样，有个人不识的走过来，你都会有些戒备心，是不是啊？啊，那个人是不是骗我的呢？不知道为什么人很喜欢问我路的，第一下问过来我都怕他是不是骗我的呢，是不是要我拿钱的呢？问我拿钱不怕，因为我没有钱嘛，那我不用怕他骗我钱嘛。所以我们人都有戒备心，你试在村口那里讲信仰没人理你的，是不是？所以人的互动呢现在变得很过人，大家望手机带着个耳筒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很舒服好安全，好似都唔识同人倾偈㗎喇，懒得同人倾偈。咁点会好似保罗咁样喺会堂喺市上喺阿略巴古可以讲到信仰㗎呢？所以我睇呢段经文好有感触。如果我哋而家啲人听到你返教会，啲人会点样讲你呀？送你一个字，你唔好咁迷啦。有没有人这样说过你啊？有啊。跟着第二个字送给你，你不要那么烦啊，信耶稣成日跟我讲耶稣好烦啊，你这个人啊，这些都很负面啊。 有没有正面一点的？我试过有人，我告诉人，我回教会，他说你很虔诚啊，就算你可能不是经常回教会，人家都觉得你很虔诚的，只要知道你信了耶稣就觉得你很虔诚。但是不代表他很有兴趣跟你继续讲这个的信仰。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什么世代，变得很什么，很个人，人与人之间都没什么互动，跟着又不是对信仰，对信仰很冷淡。所以保罗的着急怎可以讲到信仰？所以有些年轻人就问我，那圣经是不是很脱节呢？那阵时就可以谈到，现在都谈不到的，那圣经讲来做什么呢？我跟这个弟兄姊妹说，这些经文更加符合现在的情况。保罗对于雅典人表面说说听听，他有得讲他就会讲的，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现在好像连表面那阵都没有得讲，但是都不好没了那份的着急。如果你没了那份的着急，你没有下面那句的了。所以就算好像讲得到，好像讲不到都好，千祈不要没了那份着急。不要觉得啊，这个世界已经对信仰冷淡了，我都跟他讲来都浪费气的，所以就不讲。千祈不要这样。圣经教导我们四只字，常作准备。如果不是机会来了，有人问啊，我对信仰很有兴趣了，问你怎么说，即刻都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我自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常作准备的人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人谈到信仰的人呢？不是叫你句句都讲耶稣，不是句句一开始就叫人回教会。问题是我们是一个什么人？我觉得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教会的弟兄姊妹呢，讲其他的事情很多事讲的，但一讲到信仰呢，静晒，是不是这样的？教会人应该倒翻转的嘛，一讲信仰应该是他最拿手的样东西嘛，就应该讲到信仰的。你想想，今天如果有个人走入来泽安，他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基督教，你是不是随便点个弟兄姊妹就可以跟他讲到嘢？我们要常作准备。所以我很坦白，我自问我是一个很怕丑的人，怎常作准备呢？那我就把握机会，以前有机会搭的士的时候呢，我就会尝试，当然要看看合不合适啦，因为我外父是以前揸的士的，我以前有个中大的同学爸爸都是揸的士的，所以呢我都有些话题可以跟司机聊聊天的。哇，但我这么怕丑的人怎么跟他聊天呢？很多年前我就开始练胆量了，尤其是坐啲长程车，成半个钟九个字，哇，混埋起一齐，咁我就学下点样同佢倾偈啦，练下啲胆量。咁唔系话吹水，你吹水都要谂下点样同信仰结合噶嘛。但又唔好一下下都翻教会，佢唔同你倾噶啦。嗱，所以又要练胆量。又要你谈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基督徒的价值观，他看得出哇你是不同的。我最近一次搭一程车，完全没有讲信仰的，落车那一下他说多谢你这么包容我，哇，圣经才讲包容的，所以这些就要练回来的了。你又要有胆量，又要有谈到偈，合适的时候还可以切入信仰。所以那时我回大陆，又是坐在一个的士，又是在一些敏感的地方，但是又可以慢慢跟他在这里谈成个钟，哇，无所不谈，但是 都可以倾到信仰。这个真的要练回来，常作准备。所以我屋企附近最近有个凉茶铺，不知道为什么被人周到，不卖得茶叶蛋。你们中不中意吃茶叶蛋的？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吃茶叶蛋，因为它没有牌。那些食环署的人又不知道为什么周到它。他很伤心。那牌呢，都不是那牌，到现在我都是成日都去帮衬他，支持一下他。有时他很得的，好像跟街坊慢慢建立关系。所以我都没有跟他倾过信仰的。但是我星期日去的时候，他见我这样，你去哪里来啊？我说我回教会。跟着他懂问我，你是不是教会的人啊？他不是问你是不是回教会的弟兄姊妹，他是教会的人啊。咁啊，见街坊，咁我就暴露咗我嘅身份啦，所以佢知道我系李牧师，所以佢就系见一见亲我就叫李牧师。跟住有一次，我都未去到门口，佢就走出嚟，佢就问我：你识唔识讲普通话噶？我话识都系咸咸淡淡嗰啲啦，但系佢就话。我好唔掂㗎，你帮下手啊，呢度有个讲普通话嘅人，你帮我招呼下佢啦。所以我又兼咗职啦。原来呢个呢係一个内地嚟香港读大学嘅研究生。哇，一倾咗半个钟。留埋电话邀请佢返教会。好正面喎。我都不好熟悉怎样跟内地的人传福音，很正面。虽然他那次来不到，但是他给我的反应就是因为他刚刚撞了人来探他，所以他来不到，希望下次有机会来啦。哇，哪有这么好的。那我就学着怎样去招呼他了。最近新年先给太太说，有没有听过买东西可以夹单的？我买嘢咧买唔到咁多件，但系咧你买够唔知四件五件咧，个折头又多啲噶喎。咁但系我又唔系贪呢啲小便宜，跟住咧我哋就夹咗单啦，夹咗单，跟住话俾老婆听，我同呢个人夹咗单，可以平啲。老婆就问我系佢撩你啊，定你撩佢噶？我说是我撩他的，他就告诉我你变了，你以前不会这样的，你又不是贪小便宜，我都做不出，为什么你会做得出啊？是啊，我真的变了，不过不是为了工作，是生命改变了。遇到这么多难以接触的人，我先要成为一个可以接触的人。你怎知道会不会多个机会啊？夹单那个又是一个内地人，哇，会不会有机会，又可以有机会呢？所以我们要常作准备。我自问一个怕丑的人，又怎会一个宅男和一个陌生人去做这些东西？我又不是贪那些小便宜，但是好像多一个机会，他们来了香港了，好像是多一个机会去认识信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多东西要练的。我自问有大把东西练好的，练胆量，要练讲什么，又不是只是练，又不是真的讲话，要切入到信仰。还要看时机的，你不是下下都可以给到有时机的，你要求问神有没有神开路给你，你可以切入到信仰。所以大把嘢练，而且有时都未成熟的，我自问很多嘢都未成熟，好准备。有个人一来我即刻可以讲到，我觉得很多嘢都未准备好。但弟兄姊妹，不要看少保罗今天讲这个着急，我们要常作准备。我们看第22节的经文。第22节的经文讲什么呢？他开始讲他的事了。 他开始跟雅典人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前后文的时候，保罗虽然很着急，虽然面对很多不同的辩论，但是你看前后文，保罗不是责备那些人的，保罗不是在咄咄逼人的，保罗对于不同的对象呢，他有不同的策略的，他不是第一招的，他对着满城的偶像找他们可以有的东西来切入。你们这么喜欢拜偶像，起码不是宗教冷淡，是吧？不过既然他们花这么多时间在宗教的探索里面，希望他们不要这么不大拜错神、有些拜偶像的人很虔诚的，花很多力的，勤力过很多基督徒的，但真的很不抵咯，个结果是灭亡的。但保罗这里不是责备，他说我见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而且他行行下，他看到23节的时候说，你们有一个未识之神。但又不要骂他们住，原来雅典人拜这么多的偶像，他们怕拜漏了一个神，得罪了神明，所以怎么都整个未识之神来包底、希望怎么都拜到对的神。保罗就在这里切入了，你们所怕漏了包底的神，我现在就介绍一位你真是漏了的这位神，介绍给你认。所以23节他说，这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切入着、不是闹着的，希望用他们已经有的引导他们回到一个对的神那里。我们没有时间讲很仔细，但我们很快看24至28节，保罗就开始介绍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24节开始讲，他是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不会住在人造的殿那里的，不用人服侍的，因为全世界都是他的，他是创造万物主的，而且他会将很多的东西赐给我们。有没有留意保罗很直接？保罗不像现在的人要证明神的存在，他一开始就直接的了，就说这位是创造万物天地的主，现在的人要证实神的存在。很简单的比喻，你要孝顺你的父母，需不需要证实他是你的父母才来孝顺的？有没有小孩子说，你是不是我爸妈来的？证实你是跟我有关系，我才孝顺你。那相同、神创造你，有什么资格你要证实他的存在？是不是？他就是你的神了。所以神不是给你拿来研究的，神不是一个有待解答的一个问题才来介绍这位神的。所以保罗很直接介绍这位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天地的主。留意25节开始那些动词，他是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第26节，造出万族，而且定准人的年限疆界。最后27节有个目的的，是什么目的呢？是叫人寻求神的，人人都可以寻求神的。所以他27、28节他说，其实神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所以在我的年历那里，我会写上这句金句的，我们的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 我的女儿就问我，为什么你年年都写这一句的金句啊？因为我很认定我们的生活动作全流，每一刻每一秒都是在乎神，所以在时间的年历那里我会写上这句金句、啊、所以这里我们觉得很难传福音的有一个原因，我们觉得神很远，不知道怎样去跟人说，觉得这个信仰很离地、啊、不知道怎样介绍这位神，不知道怎样切入这个信仰。但你留意保罗这里说什么，其实神离我们不远。今天讲的经文是针对我们传福音的困难点，我们觉得他很远、啊、不知道怎样说下去。但我可以做见证，我越信耶稣，我觉得这个信仰是越实际。你们在座不要等到有一天才来问一个问题，我对于有些人对信仰觉得很离地，我会反问一件事，你们现在每日所忙的是不是这么实际的呢？有人问我的信仰很离地，我就要问他，你现在日日所做的是不是很实际的？不要等到你有一天摸下你这个位置，咦，突了出来的、啊、好像又大了、哦、跟着你没办法不停止工作了，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实际了，那时候你才来想神，那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离地，什么叫实际、啊、我们寻求生命 离地，我会问回你日日所做的事有几多少是实际，花这么多时间忙生活，到你有这旧东西了，那旧东西了，帮不帮到你啊？不要那么快拧头，你赚了这么多钱，可以有 更多钱来做一个好好的手术来帮你过到这一关。这个是肉体，下次呢他又有另一关的了，又有另一些东西生出来的了。而且我们除了肉体之外，我们还有心，我们还有灵性的，我们还有心和灵的，我们人不单止身的，还有身心灵的。所以耶稣说得很好的，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忙生活离地，还是追求我们这个信仰的生命实际呢？我昨天才去完医院，才发觉我们被称为离地的信仰其实是很实际的。你经常忙着的生活是不是这么实际呢？有时忙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了，即是停下来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实际，什么叫离地。最后第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十一节，请读。三十一节神最后一个的动词、啊、它是定了日子审判世人。我们很多时候生命的开始， BB 的出世，我们就想起这个 BB 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到到生命的终结了，这里说你又要面对神了。所以生命的开始是神，生命的终结是神，但是中间这么长的人生怎会跟神无关？但我们可惜就是生命想起神就快死了才想起、哦、怎样面对神，但是我们为什么日常生活觉得跟神无关的呢？所以生命动作全流都在乎神，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他会审判我们的。这里圣经说是藉着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雅典人有什么反应？雅典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听见保罗讲耶稣死而复活的道理。你看看第十八节，有些人说你乱笠的胡言乱语，讲埋啲外邦鬼神，这个很负面的反应了。因为他们听到保罗讲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道理。但第二十节有些人又很正面的，他说虽然听到你有些很奇怪的事，但他们怎样？他们都愿意知道是讲的什么，因为又是听到他复活死而复活的道理。所以我们跟人说，有人会笑保罗，但有人都愿意再听下去的。如果你有圣经看32至34节，这里没有灯的，讲完这个亚律巴古之后，亦都是有人笑保罗，亦都是有人愿意继续听下去，而且有几个人信了主。我看到瞪大眼睛，因为其中一个是亚略巴古的官信了主，跟着你说有一个妇人又信了主，跟着又有别人一起这样顺从小梁的。像不像我们的周年报告啊？信主的人只有几个而已，保罗都是这样的啊。但是这里强调的不是那些人的反应，你传福音是不是很在乎人的反应啊？很在乎他信不信。但是你看回今天的经文，这里强调的不是个反应，这里强调的就算他们的反应是慕道又好，辩论又好，接受又好，拒绝都好，个原因是保罗所讲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道，不是介意人的反应，而是介意保罗的着急是不是传一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道。所以我们传福音最怕什么呢？哎呀，我信完之后很紧张啊，他那下拧头定立头呢？咳我线定是说之后回来教会的呢？这个多多少少都影响我们之后再想传的，因为我们怕了，怯了。所以我们如果介意人的反应呢，我着急又着急过了，我传又很努力信了，上了那些什么 装备班去传给他，他就是不信。我见过很多的弟兄姊妹，那个着急呢就熄了火的了，跟着呢之后有机会讲呢，他都不是很想讲的，因为觉得唉，讲来都是不信的啦，看你的样子都是没机会的啦，甚至有些嬲嬲地的感觉，不听啊，他没得救的了。哇，你判了人死刑喎，而家唔信，你点知佢将来唔信？而家非常之抗拒，你点知道神冇拣佢？佢可能之后信咗呢？所以我哋唔系咁快下结论定人死刑，觉得讲嚟冇用就需要放弃啦，甚至觉得我讲咗十次都系衰嘅，所以觉得我就唔讲好过讲啦。倒翻转，人的反应有啲系好好噶，好正面噶。咁我又要问啦，嗰个人有好反应系因为你对人好好，佢中意你，定系佢真系接受咗耶稣死而复活嘅道呢？好奇怪嘅教会，有啲好中意嘅人咧，嗰个人喺度，嗰个对象就喺度；啊，嗰个人唔喺度，嗰个嘅对象就唔喺度噶啦。咁我都会问嗰个人系咪真系去到天父嗰度？啊，这个先至紧要。 所以答翻头先一开始讲到嘅问题，保罗为咗乜嘢着急？保罗呢度唔系介意紧人嘅反应，佢系着急紧佢所传嘅系咪耶稣复活嘅道？人接受感谢神系因为耶稣复活嘅道，人拒绝感谢神都是因为耶稣死而的复活的道、啊、所以保罗这里最介意的这个道理是不是被高举呢？是不是被传开呢？就算他们不信，如果真的信，他是不是真的相信他是死人复活的道呢、啊、所以弟兄姊妹是不是很简单、啊、你揸住这几个字，耶稣死而复活的道，咁你就可以出去传福音噶啦！我哋今日可以马上出去喺街度咁样传完，系咪咁简单呢？跟住你个心又谂人嘅反应啦，哇！咁样就信啦，所以咧呢、这个死而复活嘅道咧，谂真啲啊，系一个难以置信嘅真理嚟嘅，系一个太震撼嘅真理。只有耶稣先从个死里复活。我哋呢度有冇人死过复活噶？啊，冇啊！咁点讲啊？你要真系知道死而复活嘅道，对于我哋嚟讲，我哋系未完全经历噶。只有耶稣先死过复活噶。我哋全部都系头脑相信，心灵愿意跟随呢一个嘅真理嘅啫。咁点去讲呢个真理？不是的，其实我们都经历着，不是完全，但是我们真的到了那天才完全经历到这个复活真理的震撼，这个是真的。我见过有一个弟兄很低调的，但是呢他很喜欢在过时过节都会 send 一些的图，设计的图，而且他又会加一隻几隻字下去呢， send 给一些亲朋戚友。你收到这些图会怎样的？你怕不怕收到这些、啊、我很认真的对这些。通常都是借借啊，或者将人家的图 send 给人家，是不是啊？资讯发达就是这样的了。所以变得太泛滥了。但这个弟兄寄了这个图给一个叫做经理啦，跟住佢收到呢个经理嘅录音，因为呢个弟兄系客户嚟嘅，佢就 send 俾呢个经理，呢、这个经理就录咗段音，佢话好多谢你 send 呢个嘅图俾我，我睇到上面嘅文字咧好难受。原来这个经理呢是很久没回教会的一个弟兄，当他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呢，他一路震一路说，他说我承认我没有安排时间好好回教会，只是顾着赚钱，有时候都有些贪念，他觉得自己被捆绑，甚至有时都落在其中。当看到这幅图上面的文字的时候呢，他感受到那个文字的威力，最后他一路震，几乎应该想喊的了，一路是这样说多谢多谢。那是什么字呢？复活节快乐。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的话震撼了这位好久没回教会的弟兄，这个就是死而复活的道，你没办法预计的。这个弟兄都跟我说，我都没预计会，我都不知道他是基督徒，都没预计到那种的效果，你计算不到的。但是神摸到他内心的时候， 他就好像死灰复燃一样。所以死而复活的道，你不要以为是比不信的，信主的弟兄姊妹都要经历死而复活的道，太震撼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每年都这样纪念受难复活，不要以为平常，你又估计不到神几时摸到你内心的时候那种震撼，你没办法讲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死而复活的道是福音的核心，不是你可以估计到的效果。哇，真是震撼到不得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死而复活的道更多的持守，更多的经历。经历了你的灵命会跳跃的，你突然间会长进很多的，不用叫你，你会委身很多的啊。所以死而复活的道我们真的未明透的，但是这个是我们所传的所经历的一个真理。所以求主帮助，三点：等候之中我们要有那份着急，你可能等着你家人朋友信主，不要冷淡了，尤其是家人比街外人更难，是吧？你最近有几时为他祈祷啊？可能已经停了，要保持这份着急。第二，得时不得时，好像讲到好像讲不到，常作准备啊。所以现在我以前真的是一个宅男来的，不会跟人聊天的，现在好像就有机会，就好像建立关系，有机会就可以讲多一点。第三，我们不要只是顾着练胆量，不要只是顾着讲到东西，我们要知道我们讲的是不是福音的核心，我们要持守经历耶稣死而复活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将到我们撒安的弟兄姊妹交托在你手中，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福音的机会，我们有这么多的街坊，我们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来到传扬你自己。求你继续在我们心里面动工，好叫我们常作准备，有那份的着急，但有那份的着急又不是成为一种的责备，乃是真的怎样有智慧又带着敬畏来到传扬你自己死而复活的真理。求你亲自的帮助，帮助我们更加进到经文里面所提醒我们的一切，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